的颜色会放在一起呢？但是当真正亲眼看见来到东岸，尤其在美国的东岸，我相信这样的图画各位可能已经看得太多了，已经看得习以为常了。但是其实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，我们从这些的大自然里面，实在让我们惊叹上帝的杰作。很多人都同意，任何一个高明的画家要用人的头脑很难想象出颜色可以这样的调配，可以这样的来配搭。那不但是这样，我相信刚刚我们看见这些孩子们在这里来献诗的时候，哇，我发现听他们唱诗比喝三杯咖啡的效果都好，马上不但提神醒脑，而且呢真是能够心头含荡共鸣。因为从一个孩子的眼中，从他们的声音里面，这是耶稣一再提醒我，也许对于我成年人，我们好像已经失落了很多东西。耶稣说，你们要回转向孩子的样式，因为在神的国度里面正是这样的人，他们的单纯，他们的信心，他们对他们父母的依靠，这些正是上帝要我们来学习。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时刻，当我们一起来数算恩典，我知道今天也许我们有一些是福音的朋友，可能我们对基督的信仰还相当的陌生，但是当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题目，叫做困境与出路，困境与出路，人生有没有困境？其实我们常常在困境里面。我在三天以前离开洛杉矶来到东岸，那如果晚走半个小时就落在很大的困境里面。各位可能都听说 LAX 这个美国第三大的飞机场就发生那个枪击案，那我们的飞机的开始走不掉，本来七点多的，说因为你们这边有风暴，所以要我们等。我想纽约那边风暴干嘛要我们等呢？这个飞要飞五六个小时，那飞到那边应该没有了。他说不行，现在那边正很大的风暴。那么就等等了，本来说要两个小时，结果还好等了一个小时，说那边风暴完了，然后我们就从 LA 起飞。各位可能都知道，刚刚飞了半个小时，九点二十分呢，就在那边发生了枪击案。那因为这个枪击案的发生呢，结果整个洛杉矶就大乱了。那我们有个同工呢，刚好那天呢是从中国飞回美国，那他早上九点多飞机一落地呢，一直到晚上九点多才刚回到家，整整十几个小时，那个就叫做人生的困境，一下子几千个人在那边一片大乱。我发现我在这么多年的服事里面呢，在洛杉矶能够困住我的还不太多，常常有一次911，2001年的时候呢，也是飞机刚刚起飞，然后呢这个其实那次是飞机稍微改了几天，所以呢没有被困住。不过每次到东岸来呢，常常遇到困境。到东岸呢，有一次发生了那个 Sandy， 然后还有一次又发生了两次纽约地铁关门都被我遇上，还有一次华盛顿地震，据说很难遇到都被我遇上了。也就是说陆家自己一来就会这边就会震。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常常会有困境，这个还是在外面的。我相信各位更同意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会有困境。我小的时候一直很被一件事困扰，就是我的名字。常常到现在还有人问我说，陆家你的名字是后来改的吗？你怎么会叫陆家？后来我一看，我今天的名字也被改了好几次，好像讲到的跟祝福的不是同一个牧师。一个叫陆家，家庭的家简称就是家，一个叫家庭的家。不过这很正常，因为我以前的名字写的还有人写成家，那个家美的家，还有陆写成雨露的露，所以别人一看不晓得男的女的。那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中国大陆，哎呀，我是心里着急啊，因为我知道这个名字是圣经啊，我说千万不能让人知道，如果知道我可大祸临头。因为我的舅舅他叫约翰，就很惨啊，那年代啊，这个就被迫改个名字啊，斗争啊什么。那我虽然还是一个小孩子，不过已经知道，我说按照排列，陆家就排在约翰前面，这不了的，那个大概罪过更大。所以呢， 只要有人问我，真的有人问你怎么叫陆家，你就不叫陆简，也不叫陆成，你就加点钱出，你就那么加。我说陆家很简单嘛，多走点路的意思，所以叫陆家。不认识神，也不知道主。我常常觉得我的父母很奇怪，干嘛要接受这个信仰呢？你们接受也算了，结果连带我们这些孩子跟着一起受苦，好像我们也没有什么出路，我们成天提心吊胆，而这个上帝的我也看不见，我也摸不着。我想这多半是我们人生所造的。所以你发现很多时候你会有很多事烦恼，就是为你的出生背景烦恼，就是为你哎呀干嘛呢这样。这个我到中国，常常有人跟我说，真的哎呀他们什么我他们有背景，而我们只有一个背影，难过很郁闷很纠结。那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，我们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困境，而不能改变的在我们的心里面结果造成了更大的困境。我们为不能改变的事情，我们在那里郁闷，在那里纠结，在那里难过。我相信各位最近听到那个纽约的那个灭门血案，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形。这种情形用现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的五个字，叫做羡慕，然后嫉妒，然后恨啊！我到处问的都是羡慕、嫉妒、恨，所以一看这个现实版就上演了，这叫羡慕、嫉妒、恨。到一个程度，就是我们里面的困境把我们紧紧的困住。结果我们其实造成了更多的困境。所以路在哪里？我们的人生其实一直在问三样东西：路在哪里，理在何方，命是什么。这个就是神告诉我们，人生其实真正追的是这三样，叫做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我们无论到哪里，也许你我都是漂洋过海，我们以为人生找到我们能够找的东西。我相信这一次这个灭门血案，这个年轻人也是一样，要不然他不必漂洋过海。我到了中国，常常很多人说，现在尤其年轻啊，我们当初有没有90后的在？我一下子都不在了，应该不会在另外一个房间哈。80后的有吗？80后，我们都已经那么老了吗？年轻人现在，我相信各位都知道，我听众当中，我们旁边还有来念高中的、来中学的都有。现在很多年轻人说，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漂洋过海，走出国门，看看世界。不能漂洋过海，起码也北京上海；不能北京上海，至少也深圳珠海，全部都有海。有个年轻人说，我或者希望西藏青海。那我说你们都去不了，他们说干脆跳海。总而言之，人生为了要达到我追寻的，我们哪怕漂洋过海，我们要来美国也不是那么容易。我相信各位都知道，曾几何时我们为了那张签证，为了拿到这个，好像我们也花了很多心血。有人说真的千山万水啊，千辛万苦啊，千方百计啊。但是你我今天来到这里，我们问自己，我真的得到了？我到底要什么？唯有上帝深深了解我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的第一就是这三样：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这是每个人都问的，我的路在哪里？到底宇宙之间的真理是什么？到底我生命的意义、价值是什么？所以道路、真理、生命成为我们追寻的必然。无论你是古代的，你是现代的，你是东方的，你是西方的，你是年轻的，或者你是年长的，我们人生其实基本上在这三个方面来追寻。当然这三个方面呢，汇聚到一个焦点，生命的问题。我们不但在意生命，我们跑来跑去不就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更鲜活，能够更美好，明天更好，希望我们的生命活得更滋润，更有色彩，更有光彩，不但为我们，也为我们的下一代。这是好像变成我们人生最大的目标和价值。但是到底生命是什么？我们有时候常常变成一个很大的问号。我去到这个中东一个地方，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，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做杜拜，或者也叫迪拜，在阿联酋这个国家，
一个很现代化的城市，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华人。然后那里因为都是摩天大楼，很多高楼，我一看一点不输咱北京上海啊，这个实在是高楼林立，连很多这个住宅楼都几十层，相当高的大楼。那后来我听说有一对兄弟很有意思，他们是从温州去，那到了那边呢已经有一些年头，所以后来呢他们也赚了一些钱，那他们就在那里一栋，大概差不多是那里最高的一栋家用这个居民住宅楼，80层那么高，他们在最顶上给他们买了一套单元，两兄弟合伙买，那当时买的时候价钱不错，后来一看呢，买完以后一路往上涨，很高兴，那叫保值了，升值了。哪里想到呢？有一天他们这个出去 shopping 购物，弄到3更半夜吃了晚餐，喝了咖啡，搞到很晚回家，结果到电梯那一看，一排电梯贴通告，本电梯12点以后进入维修不动。我到阿联酋，我到了科威特，我到这中东国家，常常会这样。他们那儿虽然很多现代化的建筑，不过说没电就没电，你也没法去跟他理论，你也找不到谁去投诉，没电。那么这两兄弟那天还买了特别多的东西，背一个大包，就站在楼梯下着急，那怎么办呢？家在80楼吧。后来他们说没关系，我们年轻力壮，平时缺乏锻炼，现在机会来了，爬楼梯。怕什么呢？有的是体力，我们以前在中国都不爬惯楼梯嘛。不过那时候忘记8楼跟80楼不太一样，我们最多那时候爬个7楼，8楼已经很少。那当然现在很多高楼都装电梯了。那么两兄弟就开跑，还真厉害啊，年轻力壮，虽然背一个大包，一口气就冲到20楼，到了20楼才发现爬楼梯一点不好玩，哎呦，我头昏眼花。一想还有60层要爬，这还了得？怎么办呢？那包东西他们商量一下，干脆找个角落藏起来，别背着东西爬，那多累。半夜3更应该不会有人来偷我们的东西，所以在楼梯拐角那儿找个角落藏好，轻装上阵，现在没有问题了，继续爬。这一下一冲又给冲了20楼，跑到40楼。到了40楼，发现真是头也晕了，脚也腿也发软了。就说有一句话对的，叫做上气不接下气，就怕中间断气。没有，而且麻烦了，现在发现爬楼梯不但不能锻炼身体啊，而且差点命都送掉。但现在麻烦了，因为卡在中间，想退回去嘛，已经40楼爬了，再一想还有40楼，这怎么可能？那么先别管，两兄弟就坐在那聊天呀，就坐在那喘一口气呀，商量怎么办。那一坐下来，哥哥就生气，开始骂那个弟弟，你真是啊，我每次提醒你进出门啊都要看看有没有通告，我估计这个通知不可能今天早上贴出来，你怎么每一天经过都不好好看一看，简直瞎了眼。再说早一点回家，那你说12点以后，刚刚我们买完东西我说回家，你说不行要吃晚餐，吃了晚餐我说回去，你说不行又要喝咖啡，都是你他弟弟一顿骂。那弟弟当然已经够累了，带给哥哥劈头盖脸他一顿骂，当然你知道人一骂就会很生气，就很多过去的事情陈年往事全想起来，对吗？那么这弟弟也气不打一处来，就跟他哥哥对骂，你说我瞎眼你更负责，你当哥的你什么事情都不管，你每次都叫我去看，那你怎么不看？刚刚我说吃饭你不很同意吗？你我说喝咖啡你本来还要去开发酒吧，你还跟他差点后来知道家在80楼，所以吵归吵，还得往上爬，其实更累啊，边爬边吵，边吵边爬，越爬越累，没完没了，因为两个人一吵就会童年的事情、小时候事情全想起来了，对吗？总算吵到60楼，那个真的不要说吵架的力气，连爬楼梯没力气，最后20楼真的叫爬了，因为不但用脚还得用手。这个反正半夜3更也没人看到，两兄弟啊就这样爬，真是厉害，竟然几个小时又给他们爬到80楼。啊，一看家门到了，待会儿一个席梦思床，待会儿冲一凉，待会儿怎么样，又打起来，因为突然发现没有钥匙，在你这儿，在我这差点扭起来打起来，突然间两个人同时想起来，钥匙放哪儿？ 放在那个包里头去，那个包都被放在二十楼，哎呀，他一想怕你晕过去，折腾了一个晚上，结果呢还是进不了那个家，两人就躺在走廊里。我忽然间发现，各位朋友弟兄姊妹，你们想到，如果没有上帝的救恩，如果没有永生，你我的人生跟这两兄弟是一模一样，这个就叫做爬楼梯的人生。一方面我们说人往高处走，我们爬，我们北京上海啊，深圳珠海啊，漂洋过海，我们人生有一个目标，你不觉得很像吗？我们不到二十以前，好像两兄弟背着包，里面呢放了很多东西，我们的人生不到二十岁，好像刚刚唱歌的这些孩子们，我们看他们真的很可爱，他们有青春，他们有活力，特别是人在 teenager 的年龄，就是二十以下十岁以上都开始在 teen 了 13 14 15那种年龄呢，哇，我们真是觉得我们的梦想啊，我们的理想啊，我们的幻想啊，背着没有关系啊，人生路长的呢，什么都敢想。但是有一天我们来到了二十，或者超过了二十，好像呢，我们真的是把一些梦想、理想、幻想放一放，因为那种梦想现在发现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在上学的时候，尤其小学啊，什么时候？老师常常问啊，小朋友啊，将来长大干嘛？有的时候当家呀，我看我儿子这个这段年龄就一直在变啊。他本来想要当一个 taxi driver， 当一个出租车司机，后来现在跟我说他要为 Apple 工作。我说你 Apple， 你平时苹果都不好好吃，还想为苹果工作？那我们常常变啊。我小的时候也被问过，我们那个年代啊，问你干嘛？我有的人说当科学家，当这样啊。问到我的时候，我真的突然间有个想法，差点想说出来，还好没有讲出来。我差点想说我想当国家主席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想法，还好没讲，讲出来反革命，国家主席是哪里当嘛？你不过人在年轻的时候真的什么都敢想啊。到了二十，好像我们把那个理想、梦想、幻想先放一放，我们说人生看看别人，这个就刚刚我们那个歌唱的这个，跟着潮水走。别人上山我们上山，别人下海我们下海，别人出国我们出国，别人到美国我们到美国，别人到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也来了，我们的生命就跟着走吧。但是我们仍然很有把握，很有自信，很有想法。有人说呢，四十不到的，你二十到四十的人生呢，常常就是用命换钱，加班加点那不在话下，熬夜通宵算什么？好像这两兄弟还是可以往上冲，但是有一天忽然间到了四十，多半是我们人一到四十，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。有人形容叫做，真的四十前你在用命换钱，但是四十以后呢，你倒过来开始要用钱来续命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很多人发现要去锻炼了，要去花这个那时候花的钱呢、其实也不太管它了，就是买很多保健品啊，听说哪里锻炼啊，这个。有人说出门都一把把吞了，到底吞什么也不晓得，就到花生里吞了，那里面维他命 A、D、C、D 都有啊，或者 Y、C、A 啊，或者赶紧啊，这个不行啊。而且你发现很多想法都不太一样，因为有人说四十以前的比高，谁的学位高，谁的地位高，谁的薪水高都高，四十以后你的比低，不能再比高，比谁的血压低，谁的胆固醇低，谁的血糖血脂比较低。不过很多人都奇怪，四十以后别的不高，血压很高啊，别的不太成绩不太突出，脊椎盘先突出，好像突然间你就发现人生其实开始就像两兄弟一样的，已经感觉不行了。而最惨的、最困难的，正像这两兄弟一样，本来是亲如手足，结果呢，多少伤害、争吵，哇！今天多少家庭不是这样？四十的人生应该说是已经至少也接近中年，或者已经在中年，但是常常一看年轻的人之间争斗、争吵、伤害，看到他们当年都青梅竹马，怎么会搞到这个程度？所以有人形容说，真奇怪，现在终于明白了，本来结婚，婚姻就是爱情的本源，但是没想到没过几年，还有小三要来盗墓。意思就是说啊，婚姻里面他们说这叫真的叫喜出望外啊， 就喜欢出轨探望外遇，出望外遇，这一塌糊涂了。有的是夫妻的吵，有的是父母跟儿女的吵，有的牌桌，还有的最离谱，有一对母女他们吵，吵到后来就比啊，这个女孩呢16、17岁，常常也是很晚回家在谈朋友，他妈着急呀，不准谈，你再见我赶紧出家门。女儿说不用你赶，我自己就走。最后他留一句话，我告诉你，我在这个叛逆期里头，你知道现在孩子只要一讲叛逆期，哈，多半爸妈吓都吓死，李老大，你我服你了。那天那个蚂蚁压不出火，谁怕谁？老娘我在更年期里头，就跟他演了。所以现在说就看两个题，哪个比较厉害，你叛逆，我更年都一样。那么这两兄弟不一样，而且常常一吵不是一年两年，真的10年20年会吵，吵到最后吵不动为止。60岁的人生，在中国大陆现在最讲究的、最在意的一个字叫做一个词叫做淡定。我告诉你吧，淡定，5000万让自己血压稳定点。哎呀，看开一点，大概多半都是到60才想起来，还要淡定。因为另外对应的字叫浮躁，还有浮躁简直是不行哈。我问我的同学，我说请问你们怎么解释浮躁？他们很简单，叫吃着碗里看着锅里，在盯着别人嘴里，那就叫浮躁。而我们都大火，而他们不行啊，本来好高兴，一看我们家邻居、我们家同学某某，他们怎么又搬家了，又住大房子，又买了几套房，又开了什么车，他们的儿子怎么又去了这个大学，那个大学，不行了、啊、一比一看那个心浮躁，所以赶快淡定、哦、千万别生气，哎呀淡定。所以呢就这样，那么你再往上走呢，你真的发现累了。虽然现在人好像寿命是比较可以长，70、80、90、100大概也都可以，但是很多人是发现了那个真的很多记忆不行啊，对不对？你就算身体还可以，很多慢慢你体力下降，你记忆下降，很多人说真的到一个程度，童年的我全记得，昨天的我全忘了，就变成这样。那么连存折放哪都忘了，真的很麻烦。哎呀，这个人生啊，好像手脚并用力的跑。但是最悲惨的一件事不正是那样吗？等有一天好像日近黄昏，真是感觉人生已经快到头，忽然间问自己，我有那把钥匙吗？我的人生从年少一直到年老花白，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碌，我到底要什么？一回首一看，你的20岁那个童年的那种少年的时候的那种的梦想理想幻想，好像那个从来没有打开的包，你是采购了一大堆东西，你是对人生有一大堆的计划，你是对人生有一大堆的憧憬，不过那个包已经放在20岁，你也不可能再回到你的20岁。我们的人生，圣经上说我们的人生，日光之下的人生，真的虚空的是虚空，一切都是赌博。其实这样的人生我们不是不知道，你只要看看中国有2本书老早就告诉我，这2本书我说如果现代的人写出来大概都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，一本叫《红楼梦》，一本叫《三国志》。这2本书一本讲家庭的故事，一本讲江山的故事。他们中国中华民族确实有智慧啊，单单这2本书的就已经浓缩了，无论是小到家庭大到国家，你看《红楼梦》里面那种情节复杂，那种的整个描述，把人性的描述，把这种关系的描述，多么精彩！我小时候一看，哎呦，我说哇，哎呀，我怎么不是那个贾宝玉？我那时候没有镜子，自己没照一下，你能看贾宝玉？哎呦，我现在很多年前做梦就讲，哎呀，这个看得很开心哈。不过忘记，其实这个作者蛮聪明的，他一上来就借了一首诗，已经老早告诉我们。那首诗的歌名叫做《好聊歌》，一切都是聊。所以你们喜欢宝玉吗？那是假的，所以叫假宝玉。你喜欢《红楼梦》，那是一场梦，那叫《红楼梦》。他整个这本书其实在讲什么？讲一个字，就是人生的虚空。那这种故事，你现在看到很多家庭是一模一样的。有的家庭论财富，论那个。 好像你已经差不多某种程度物质上已经达到了那种红楼梦的，有的人说现在已经真的这个像我们那个年代啊，就是最好吃一道菜叫做土豆烧牛肉，或土豆因为台湾是变成花生，所以其实土豆就是马铃薯，马铃薯烧牛肉。那现在有人说这道菜其实不见得健康，因为土豆吃多了也不太好，牛肉的话呢，红肉这对对身体也不太好，所以那我们那年代这叫共产主义实现。如果能够天天吃土豆烧牛肉啊，太棒！你就发现人其实，你真的在物质堆里面，结果发现《红楼梦》写的还真对呀、啊。不要说那种豪门之间的争斗啊、难处啊、郁闷啊、纠结啊，而且弄到最后的到底是什么？那那个《三国志》也是，我小时候很喜欢看，大英雄啊，曹操啊。诸葛亮啊，孙权啊，这种指点江山，哇，不得了！或者是光顾看情节的，也忘了看前面那个前言。古人写书前面的前言叫开篇词，有没有人记得《三国志》的开篇词是什么？我们好像都蛮耳熟能详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滔尽多少英雄。然后是非成败转头成空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当你读到这个时候，你突然发现作者在告诉你什么？说你别傻了，是曹操啊，诸葛亮啊，大江老早淘尽。其实让人最难过就是这句话，那个是非成败转头空。你说我活着就为一个，哎呀，我们是抛头颅啊，洒鲜血还不为这个是啊非，我们。连流汗、流血、流泪，有的病都摆上去了。我们不就是为这个吗？若为真理故，两者皆可貌。什么生命啊，什么爱情啊，我全不要了。我就为这个主义，我就为这个想法。那你告诉你说，其实是非成败，最后转头成空。而你今天看一看，确确实实，我们曾几何时，我前阵在一个地方讲到，还有人跟我说。张牧师，请问你对美帝国主义有没有血海深仇？我不晓得他怎么会突然间问这个问题。我说什么意思？你看我有那么老吗？你以为我参加过抗美援朝吗？如果有没有对美帝国仇吗？我说你怎么会这样想？他说因为我们以前的课本都是这样说，美帝国主义要打倒。他说不过我也觉得奇怪，怎么现在我们都来到美帝国主义的故乡？这什么意思啊？所以他以为的是，你有时候觉得真的好像到底。我们讲的我们相信了吗？到底我们的人生说哎呀我为某种我真是抛头颅洒鲜血的。所以其实这两本书，一个是写家庭的，一个是写江山。纵观而言，古人老早已经看见了，人类其实也老早已经发现了，圣经讲的是对的，这个叫做日光之下的人生只有两个字，虚和空。你搞了半天，结果你连一把钥匙都没有。我问你，你有那把钥匙吗？你到底要什么？所以去年那个时候，中央台、中央电视台、中国大陆的就派了很多记者拿个话筒到处去问人家，问中国百姓：你幸福吗？你幸福吗？问的其实中国老百姓蛮纠结的。有个人很生气说：我不幸福，我姓邓。记者也气得要死。因为本来记者是差不多把那个答案塞到你嘴巴，就是我很幸福啊，我现在房子也住大了，我现在钱也多了，我现在，真的，这是事实嘛，对不对？中国现在我们 GDP， 我们是美国的债主啊，我们借他们那么多钱，你幸福吗？我幸福吗？忽然间，当人真的问到的时候，他发现，我幸福了吗？我快乐了吗？到底我们人生要什么？所以你发现其实困境是在我们里面，你大概也会同意，也会承认，这是现在整个全世界做一个调查，你发现不但是忧郁症的情形越来越普遍，而且坦白说我们身为华人我们格外要警惕，因为最近联合国一个调查，中国我们华人的幸福的程度是在全世界排到差不多是最靠后，也就是说他那个得罪的结论是我们中国人变得最不快乐，我们有时觉得很郁闷，奇怪啊，怎么会不快乐？不过我去看一看，真的我们加州大概这边也差不多， 我看那个躺在沙滩上很快乐唱歌 BBQ 的几乎都是墨西哥人，他们越看越难过。他们的基本上在华人的家里面怎么打扫啊，这个剪草啊割草啊，通通都是。我一看联合国的排名啊，菲律宾排得很前面，中国排得很，但是有一些广东来的香港来的就很郁闷，说我们家很多佣人都非佣，真的奇怪，这佣人比主人更快乐，那他们高兴得不了，怎么我们这么郁闷呢？我们也搞不清楚啊，这个那还有一个资料也很有意思，在美国现在统计哈，美国差不多一半以上的美国人在银行的存款不到$800，你简直难以想象。我们要不要做个调查？我说他们里面有谁？你觉得你银行存款不够800？你回想一下。哎，我们说不好意思，800以下，那我别活了，我哪来安全感啊？我怎么可以银行不存800？哎，但是你发现这个没有几个美国人向咱们中国提出要申请移民的有吗？很少嘛，对不对？到底幸福和快乐从何而来？突然间我们发现困境是什么？你们觉得困境？什么是我们的困境？刚刚我们在这里念的这个经文，这一段经文呢，其实我想，基督徒我们很多，你从来没有念过这段圣经的会像什么？你从来没有第一次读到这个圣经，有吗？好，谢谢啊，这么少，有几位哈？好，谢谢。那我想可能这个也正常。我小时候虽然我爸妈都基督徒，不过他们要我读圣经，我也很难过。我说这个圣经读来读去就是你们我们他们他们，我都在讲，那你们到底讲什么？但是一方面也不想读。那个年代，我一听别人读啊，都读得很有意思啊，《射雕英雄传》，我说我们要读《使徒行传》，他来读，人家读《鹿鼎记》，我要读《创世纪》，好不好？没兴趣。人家读《书剑恩仇录》，我去读《启示录》，我觉得差太多了，我也不想，那很正常。那是我们没有发现到底这本书对我们的宝贵在哪里，对我们的帮助在哪里。你看，单单这段圣经，那你说当耶稣从耶利哥出来，有一个人在耶利哥的城门口，那你说这个人他是一个生来瘸腿生来瞎眼的人，坐在路旁，而且他不但是瞎眼，他是要饭，当然这个很容易连在一起，因为你残疾而且你眼睛看不见，那你能做什么？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盲文啊，也没有什么，那你要活你就去要饭，好可怜一个人。这些人不是我们看不见，我们常常有时候在美国，你到纽约当趟啊，到什么地方大概也蛮容易看见。那么但是这个人跟我们的关系在哪里？为什么圣经你发现这个好像一个舞台剧一样，那个舞台的背景就是耶利哥。你知道耶利哥在当时的地位差不多就是现在纽约在美国的地位。耶利哥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大城，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这个西来人往都是要往耶利哥去。这座城现在考古也把它挖出来，它本身是在一个交通要道，那里有一条皇家大道从南边一直通到北边，那么又加上在约旦河的旁边，当然很多城市只要在河边啊，这个就是依河而居啊，这个所以很容易就吸引人，成为一个交通枢纽，成为一个商贸的集散地，一个大城作为背景。但是凸显的是这一个叫做巴提买的人。你读完这段圣经，你发现什么？这个巴提买其实几乎是我们整个人类的一个缩影。那种可怜不必他自己讲，我们旁边看着他就觉得很可怜，但是我们大家从来没有想过，其实我们正是这样的。因为这个巴提买他其实遭遇到大概最困难的两样是我们人类有的，第一个没有名字。你说怎么可能？巴提买不就他的名字吗？什么叫没有名字？那其实圣经在这里解释什么叫巴迪买，就是迪买的儿子。希伯来文这个巴呢，就是某某的儿子，所以巴迪买就是迪买的儿子。换句话说，他爸爸叫什么？叫迪买。他叫什么？ 别人看到他就一买的人，他也没名字的，连个名字都没有。那你说没名字那也没关系啊，反正就是说他是某某儿子那也可以了，反正就这样。但问题是我要问的是，名字其实是你我每一个人最基本的 ID， 对不对？身份，你如果一出生，如果你要生一个孩子，你发现父母大概孩子还没有出生，已经替他想好名字，因为你到了医院，孩子一生出来，医生马上问你，咱们老中的话呢，这个觉得名字很重要，所以呢，中文慢慢想，先弄一个英文再说 ，Peter 啊 ，David 啊，这个当然也蛮重要，不过无论如何，那个先有一个，因为医生要问了，你总得给他一个名字。名字代表这是一个特定的我。这边第一个就是你叫什么名字，那有了这个名字，我从名字开始慢慢，你从哪里来，你是谁，等等，你干嘛？如果要不然你问了半天，结果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不晓得，那你跟他等于没办法产生关系。没有名字代表什么？代表不晓得，我自己也搞不清楚，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价值，反正我就这样，你们叫我什么都可以。现在有总算还能记得他叫迪玛的儿子，到底叫什么不在乎。你们注意，我们人间其实常常是这样，我们到底是谁，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往哪里去，我们也是好像广东话叫蒙叉叉，就是不太在乎以前怎么来人怎么来。以前我们小时候都说猴变的，那个时候是绝对标准答案，猴变。后来我有次在我小时候跑到西郊公园，上海那旁边有动物园，上海动物园，那个时候叫西郊公园，就是个小时候，忽然间问题问题很难解答，我怎么看猴跟人不太一样啊，猴他因为大部分那个时候几年带他去一次，他怎么看那个猴现在也是猴，过几年就是猴，那以前是猴慢慢会变的，会变得像人差不多，怎么看好像那现在已经不太提这种猴变人啊什么，现在都说猿人，但到底猿人是哪里，一会儿查这个骨头查那个，后来发现中间缺了很多环节，现在大概最流行叫做无机物，后来慢慢突然间变得有机物，阿米巴虫等等都出来，不过无论如何，意识前面没有什么意义，哪有什么意义？那种就是几乎就丛林法则嘛，弱肉强食，这个适者生存啊，有些就被淘汰了，所以呢，这些呢，我能活下来都很强壮。那么，所以我们人的来源就这样。那么，生命之后呢？哎呀，哪有那人死如灯灭，电灯一关，啥都没有。你有没有发现这种人生呢，叫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两头都没着落，中间特有意义啊，因为我们人活着一定要这个意义啊，一定要。一方面我们也确实这样，我们是会问啊，某件事情你干嘛呢，为什么啊，这中间我们人尽量想出各种意义往里面塞啊。我们小时候想出一种意义，叫做你干嘛要活着，人活着为要解放全人类，那真的伟大崇高，解放前人为什么呢？因为三分之二人落在水深和火热里面。你别想啊，这种意义一赋予人的话，人真的会那个时候加班加点，拼命啊上班，从来没有跟领导说你给我加班工资，给我加班费，没有，因为觉得自己都很崇高，都很伟大，我们参与到解放全人类里面去了，不得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人一旦有一个意义，他是会觉得，哎，我的价值就在这里，我的生命可以为这个来活。所以你发现吗？我们人一方面是很强调的，就到现在其实也在问，为什么会赚钱并不太好意思，赚钱讲不出来了，你知道就可以，觉得这个跟解放前人类是有点差别的。那么。但不管怎么讲，有的人刚才讲，我为我小孩，为我下一代，我苦一点没有关系。那问题，你的孩子怎么活呢？现在很多人都知道，其实明天不会越来越好，一定越来越糟了。因为你看报纸就知道，以前在美国发生的枪击案，那还不得了的新闻，现在不当新闻了，一会儿这里灭门了，一会儿那里枪杀了，一会儿这里又开枪了，都到一个程度。那你一定会知道这个频率的发生，你就已经知道了，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频繁，越来越频繁。当然已经，所以新闻如果没哪一天没有杀人的叫新闻，真的洛杉矶突然间说，哎，过去两年好像凶杀案减少，马上他报上报，结果刚上报，马上那里又发生机场就发生枪击案，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这个 一方面知道我们的下一代其实活得一定会比我们更艰难，因为你在美国就已经知道，我听说我们梁教授60年代来了，那个时候大家真的不需要关什么门啊，不需要。那几十年过去，他说那个时候油价才1.8毛，你能加过1.8毛的油价？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油价8.8毛。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下一代只会比我们难，不会比我们容易。哎，我们一方面想说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幸福，他们一定比我们快乐，我们尽量给他们提供。我们的人生第一个难处好像巴迪曼一样，我不知道是谁，我是谁。台湾呢有一个三人合唱组叫小虎队，这几年在大陆也蛮火的，因为自从中央电视台把他们请到那唱，其实他们唱了有一首歌，我在网上看蛮火的，叫做我到底是谁。他们那种演唱会蛮有趣，一开演唱会成百上千的，尤其青少年啊都跑去啊，价钱也不便宜啊，听演唱会去。那你去看那个他唱的我是谁呢，其实那个歌里面一共问了18次我是谁，我到底是谁呀、啊？我究竟是谁，我是谁，底下成百上千青少年摇头晃脑，我是谁呀、啊？我究竟是谁，我到底是谁。唱完了抹一把眼泪，你走吧，钱也收了，可以走了。有没有打？没打。唱完回去更郁闷，我究竟是谁？那为什么这个歌会很流行呢？因为他把人心里面，这本来就是人类在问的，我到底是谁。所以你发现巴迪曼的问题一模一样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巴迪曼是有一个父亲，不过显然这个父亲好像也没有起到作用，然后这个父亲呢也不在他身边，这个父亲呢也搞不清楚有爹跟没爹没什么差别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有个爸，按理来说你应该得到保护嘛，应该得到供应嘛，这个是爸爸的责任啊，对自己的孩子，尤其如果残障的，那你怎么尽责任？结果呢，这个迪满不但不在这个巴迪满的身边，然后呢，这个巴迪满不但是眼睛也看不见，然后呢，天天要饭，然后呢，也没有人理他，坐在路边。那我现在要问，我们真的每个人感觉有福气吗？你不觉得多少的时候也是一样？现在这种家庭的分崩离析已经到一个程度，北京和上海都已经超过30%的离婚率。中国大陆最近的统计，每一天啊，5000多个家庭解体，那个是逐年上升。我以前不想过，我到北大那边、中关村那边这个接触很多起这个在大学的北大就都很优秀的，我到了南方，到那个厦门大学那边也是，那我深入跟他们一谈，一问了很多孩子表面很阳光，这个，但是你不能碰，你仔细看，很多孩子告诉我说，基本很多已经在单亲的家庭，就是爸妈有一方走，那有些的时候爸妈虽然还没有离婚，不过也已经跟离婚差不多了。成天吵架闹啊，换作对孩子来说，他真正心里面要什么呢？他觉得得不到，好像你我要钱，做父母说你要钱给你，你这个都可以给，但是他到底要什么？他心里面真的渴望什么？好像那个巴迪曼一样，这个迪曼不在他的旁边，我们的人类呢也是一样，我们一问自己的源头。不晓得从哪里来，我们也搞不清楚；往哪里去，我们更不知道。这个问题，你发现我们中国人不是没有问过，老早就问。以前孔老夫子啊，他有个学生就跑去问他关于死，死以后到底什么？老夫子也蛮诚实的，未知生，焉知死？我连怎么来的，我也搞不清楚。你现在问我死亡以后的事，我那个不知道。两头有关联，我那头不知道，是这头也不知生未知生焉知死，别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也答不上来。我们人类其实同样面对巴迪曼的问题，那么在这种的情形下，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？这就是巴迪曼他一定会在困境里面， 我们的人生如果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，第一，我到底是谁？第二，到底我的源头在哪里？到底我生命的根源是什么？我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？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弄清的话，其实我们人生就在这三个困境。所以两大悲剧一定造成三大困境。第一个就看不见，那巴尼买是瞎眼的，他看不见。你说我们看得见吗？我们大概自己都同意过，不要说圣经上说你连明天是什么你也不知道，看不见啊。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感觉好像走一步算一步了，我怎么知道明天呢？我就跟着感觉走，我就跟着潮流走。好像刚刚我们唱那个空谷的回音，其实那个四段歌词你去看写得非常好。第一段就讲人生那种追寻啊，他我们是人一定会在追寻，我问遍溪水和山林，但是却无处可寻。第二节呢，到生命到一个程度，我只能跟着潮流走，别人干嘛我也干嘛，反正这大概就是可以体现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其实本质上我们还是看不见，完全看不见，到底我要看什么，到底我要什么。那这匹马大家大概不太熟，在中国大陆尤其80、90后里面蛮熟的，叫神马。这神马呢就是什么，因为你看他们说什么都是浮云，不过他们不说什么，他们说神马都是浮云啊，比较带点翘舌，什么都是浮云，所以后来就变成突然间出来那个云跟马就结合起来，就变成这匹神马。神马都是浮云，其实蛮难过的。所以看年轻人，本来我们说应该朝气蓬勃，应该很有理想，很有想法，因为呢神马都是浮云，一切都是浮云，搞清楚。其实不单是年轻的一代啊，现在整个你我不是发现吗？我们到底在忙什么？看不见啊，真是看不见，不晓得。我有在北加州那边布道，那之前呢我们一些同工啊，那个他们那个教会就事先做了调查，哪里有些华人家庭啊，从那个电话本上啊都已经找好。他们当时要不跟我们去，我们先去派单张。我说好，我跟你们一起去发单张。那么按照地址啊、电话呢，我们就一家家去跑。当然那里华人都住得很密集啊，我们敲基本都是华人在那一带。敲到有一家我到现在还记得，一开门。那对夫妻自我介绍，我们是基督徒。哎呀，我说感谢神，我们基督徒。有没有慕道朋友？他们想说真有一个，就是在我们家帮忙有一个老妈妈。那个伯母呢，是从广东到美国，她本来是来看孩子的，后来呢，她想说自己身体还不错，所以她就抽点时间到那家去帮忙，也赚一点钱。啊，那小夫妻说这样，我们叫伯母来。哎呀，还没有信主，叫她来。那我们就邀请说伯母这个晚上有布道会，他呢能听普通话，但是他不太会讲。他说你大概不行。我说为什么你大概呢？他说因为我要做工，看人家我要做工。人家想说你去吧伯母，晚上我自己带孩子没关系。他不行，我要做工。我说你为什么要做工？他说我要解烦嘛，要吃饭。你为什么解烦呢？我要做工。你为什么做工呢？我要解烦。奇怪，你为什么解烦？我要做工。你不是做工，我要解烦。我们人生就变成，你有没有发现哈？问了多问题，他自己想问的什么人生？我怎么吃饭做工？他好了，我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是一模一样？你为什么工作？为什么 paycheck？ 为什么支票？为什么支票我吃饭？为什么支票我做工啊？为什么工作我继续拿支票？我们的人生是一模一样。当个程度，突然就看不见我到底要什么。真的，我们有时候老中啊，看到那些躺在沙滩上的，就听听音乐，啊，现在很神奇，这个人真的很难啊，我要晒太阳啊，不好好工作。那我说你为什么工作？他工作以后我赚了钱，我去晒太阳。人家现在就晒太阳了，你不希望说有一天就躺到沙滩上，人家就躺，那也不收你钱嘛，你干嘛不躺？我们人生有时候你会发现哈，因为我们的工作到底意义在哪里，不清楚。看不见，我们的人生就这么忙啊，反正最后就等着那一天，就 爬爬是爬得很辛苦，汗啊汗水啊泪水啊，吵架就是打起来，那还有血水啊，统统都在里面，人生的悲欢离合全放进去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没问。那么我们这样的人生，我们说希望下一代好一点，或者下一代会比我们更好，因为环境会更艰难，人心会更恶劣，他们吸的空气会更糟糕。真的是好像前一阵你有人说，你到北方打开窗户免费让你吸烟，到南方打开水龙头免费排骨汤，那将来其实也一样。那我不必以为说我们在这里世外桃源大概很好，这种日子已经不会太多了。这一方面我们的人生看不见，看不见让我们的人生越走越困难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的人生也要不够。这个图现在变得有点跟我们外面的叶子很像，就是本来是叶子哈，本来呢那个是后面都是人民币，那个人民币呢是这个也是这个颜色，差不多这颜色粉红色，这个所以这个放到 PDF 档就变成跟我们的外面的红叶差不多了。要不够啊，就是我们的人生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要不够。巴迪买不但眼睛看不见，他坐在那里，你发现哦，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他，今天做的，明天做的，后天做。我们的人生也变成一样，要啊要啊，得啊赚。刚刚我讲为什么人不快乐？现在你如果以物质来看，是比以前多了，但是问题你一想某某比我还多，那我就不快乐，我就不开心，越想越不开心啊。我们里面好像真是那种欲望啊，已经没有办法。欲望很像一个打开的魔盒，一打开以后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很有节制，我很淡定，我真的可以 control， 我真的可以控制，其实没那回事。人心现在发现了，我们以前真的以为说到一个程度物质极大丰富，然后呢你随便要什么你随便拿，按需分配，好，你也别太贪心，该做了。现在发现哪有这回事？大概很少有人说，哎呦，我钱太重了，放口袋太多了，哎呀，真的都不要。人心里面的欲望是要不够的，要啊要啊要啊，不断不断。而这种欲望呢，不是让我们越来越不快乐，是让我们越来越不快乐，越来越不快乐，越来越不快乐。因为你发现只要有一个比你多你就不快乐，干嘛他比我多，为什么他比我多，为什么我没有跟他一样多，我起码也要到他那个程度。一种啊，我有个大学同学，我们很要好，四年一起同窗。他早上跟我说：“陆家，这是我的孩子啊，想到美国来读书啊，你看能不能帮忙联系一下？”我说：“那你孩子英文怎么样？”“哎呦，很糟糕，不行。”我真的、啊，我说那你让他给我写个 email， 我们跟他通 email。我说你到美国来读书，当然英文要好好练。他儿子跟我一写 email， 哎呦，我发现这个英文真的很流畅啊，很好。我心里想，这个他爸爸一直说他很乱啊，怎么？后来我问他孩子，我说你的英文也不错啊，怎么你爸爸看来对你期望蛮高的？又不能提哦，一提他在给我写的 email 里面，我发现他其实对他父亲充满仇恨。他说他们根本不了解我。他说因为我父亲对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你要去美国可以很好，有一个学校很好，哪个学校？哈佛。他爸脑子里想就哈佛，不想哪里来的好。大概在大陆因为很多宣传，问我哈佛女孩啊，我哈佛男孩好。他爸找的年龄就好多哈佛，那你非得去哈佛，就只有这个学校。所以他本来已经拿到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州立大学这个全额奖学金，他也挺高兴。他爸说没听过，不能去，不是哈佛的，你不行，英文这么糟糕，我还给他爸。气得他简直就跟他爸了。不说话，还生气。哎呦，我心里着急，我心里想，我的老同学，你逼你的孩子，你以为这样，他都没想到他儿子用这种词语去形容他爸爸，那个关系已经恶化到这种程度。我们有时要啊，对他爸爸来讲，好像就是某某他哈佛的给我脸上沾光，所以呢，我就一定要这样啊。听说我们另外一个同学孩子还真去了哈佛。不过那个哈佛人不是美国人，我以前以为是中国，说北大清华也不是，后来一打听说是哈尔滨佛学院，怎么能简称也哈佛了？这小孩现在真的有，一怒之下他出家了，跟父母也不理了。后来 当去了，那个金庸小说看太多，他儿子就跑到那边去，听说找了一个佛学院，在哈尔滨呢，就进了佛学院去了。他说我出家，他被他爸气死，他爸因为他说我一想哈尔滨佛学院，他简单也算哈佛。很多是我们要啊，你发现真的，我们的不能够淡定，我们的浮躁就从那里来，这个变成我们的困境了、啊。把我们整个现代里面，我们纠结啊，我们难过啊，我们崩溃啊。那这个巴蒂买天天在那里要什么？其实有时候你想想，人到底要什么？其实你真正要的，你发现跟物质没有太必然的联系。爱，一方面我们都知道人是需要爱，如果没有爱，我们的生命完全变得苍白。但是爱从哪里来？我们一定把这个东西跟物质去联系。所以年轻人现在基本上，女孩要找男孩、找对象，三个字叫高富帅啊。那男孩也不傻，要找女孩白富美，都这样对等的。我以前以为白富美是洗洁精的牌子，那个是。我说白富美，那中国哪有白富？连白人你应该到美国来找嘛，那个是才白富。我操！而总而言之的，别的都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中间那个词，那叫富，那很重要。真的重要吗？如果真的重要，也不会现在离婚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也不会到一程度，王菲跟李亚鹏也离了。换句话说，其实当你说我们的基础就在财富上。你把本来不能够用物质衡量的，一定用物质去衡量。然后呢，真正的幸福、真正的友谊、真正的快乐，真的，我们那时候至少二十多年前大学毕业，我们互道珍重，彼此留言啊，彼此热泪盈眶啊。你现在看看，现在大学生到了毕业的时候，彼此说谢谢你不杀之恩，还没把我杀掉啊，你还没有下毒啊，你还让我活着，谢谢你。真的，这事情越来越多了。这同学之间这都那关系都很微妙，我们到底要什么？一方面我们对物质越来越要不够，一方面我们心灵里面越来越感觉沙漠化苍白，这种困境是越陷越深，越陷越深。那第三个困境是什么？第三个困境叫做圣果。圣经说，这个巴底满是一个躺在路旁的，是一个坐在路边。什么是路边？当然是指没有办法在所谓的大道上面一边。我们的生命如何？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同样。我们的生命真的敢摊在阳光底下吗？中国大陆最近很有意思啊，有一种东西叫测谎，测谎仪是蛮有意思，因为。还真的很准啊，所以形式上都用。这玩意测你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一说假话，那么你的心跳、你的血压，还有你的皮肤的电阻都会波动。那他们把那个测谎仪呢，就拿到哪里？拿到那个相亲大会去，就是现在很多这个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嘛，所以男孩女孩呢，说现在我们这个也都很 open 的，我们呢就这个在这种相亲大会。这个会场上面啊，现在大陆很多电视台也搞那种啊，这个非诚勿扰啊，总而言之的类似了，就是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就搬去这里啊，开始那几个女孩子也不晓得这个东西有这么厉害啊，心里想说我已经身经百战了，我现在很多都骗了自己也都相信。那么就坐上去了，那主持人也蛮镇定的，我先问他几个问题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他说对，两个。因为那个波形是所有观众都可以看的，然后结果问到最后，你对你的另外一半，你如果结婚的话有什么要求？没什么要求，只要人品好就可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如果他没有房，完全没关系。如果是诚实的，我绝对喜欢，没问题。刚讲哇，那个波形就知道了。到后来他们自己发现是每一个都不上去了，因为不行啊，那个不等于原形毕露。忽然间发现，其实我们里面啊，坦白讲，这种现在有人说，如果这个测谎仪每一天都让你用，你都吓都吓死。哎呦，突然间发现，我们怎么会这样？那一方面，我们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错、哦， 我小时候爸爸一直跟我说，你讲大人大对人，小孩小对人。哎呦，我一听这话简直不能接受。我说怎么可能？我说你们不是老说我是好孩子吗？表扬我，什么循规蹈矩的。我在学校里面，这个老师也都称赞好学生，成绩也不错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动作啊，乖的。我怎么是对的？我知道自己去上大学。1979年，我去东北上大学。一方面好像离乡背井，真的前途茫然，到底前面怎么走？很多疑问开始产生，人生那时候开始突然就觉得，哎，我一方面离乡背井，马上让你觉得说你靠也靠不住，亲情家人都不在你身边。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人生要自己单飞，自己独走，那么到底？我为什么呢？到底我的目标是什么呢？这是很多人在这个年代一定会想，但在某一个年龄阶段就会开始有很多疑问。所以那个时候第一方面心里面开始有一种感觉，哎呀，真的，如果有上帝，我真的发现我们人的有限，真的发现我们人的渺小，他能帮我吗？而那个时候我就读到那个经文，马可福音第十章，耶稣抱着孩子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，然后前面耶稣对门徒说，人如果不回转像孩子的样子，就不能够进神国。你们想要认识神吗？如果你不回转像孩子，你见不到神。我心里想，上帝，你的要求想法跟我们不太一样，我们都希望赶紧长大，你说我们要赶快变小孩，小孩有什么好处？小孩，刚刚我们在这里观察，我不晓得你的看法是我没兴趣，他们很可爱，他们很真正。其实你越看，你就会发现，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失落的正常的人，我们常常在问题说，如果我们有一天拥有他们的这种单纯，他们的天真，该多好！如果这个世界能够像小孩一样，不再是人防人，人怕人，人吃人，有多好！问题是小孩还有一个特质，其实小孩第一个是信心，这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，人要有限要认识无限，一定凭信心。信心这个东西很奇怪，我常说，有人常跟我说，这个张牧师啊，你说要认识神，你让我看一看，我立马就信。上帝在我面前显现一下，或者大手一挥，或者怎么样，忽然就做一个奇迹，我马上信他。要不然你跟我讲上帝，我现在看不见，我也摸不着，怎么能够信？我说你问这个问题啊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说你在几十年以前，那时候也没有 DNA 这种发明，如果突然间有一天你去问你爸，你说爸，我现在有个问题，凭什么你是我爸？你证明给我看，我没看到。啊，我说你这么一问，他爸就愣在那儿，他爸想我怎么证明？我生你的时候你眼睛都还没打开，你现在叫我证明？他爸大概最好的一个办法，就一个巴掌打下去，你就是伟大的。你不知道吗？你看看世界上还有没有另外一个人像我一样，我这么爱你，我勾引你，你要吃什么我给你，我为你付多少心血。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一模一样的，本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原写明在他的心，因为上帝借着所造之物就叫我们可以晓得，而且无可推诿。你本来好像一个孩子，你本来你爸的事情，你爸怎么跟你讲你也不明白，因为你爸说啊，某年某月某一天医生来啊，我拼命证明你当时有某一个护士，他是谁？医生讲了半天，这个孩子说我还是没有看见啊。当然现在你说你可以把录下来啊，那是几十年前没这些东西。其实我们的信心本身是让我们有限的借着信心去认识，这个是圣经一再告诉我们，人是连老夫子都知道，孔老夫以前说人无信则不立，如果你连基本的信心都没有了，你根本现在我们正常这个苦果，我们不但说不信神，我们现在连彼此的信任也已经没有，你一旦没有的话，你真的发现了， 不但是成本很高，你防我啊，我防你啊，我去看我那同学啊，家都住的跟监狱差不多，铁床啊，铁栅栏啊，探头啊，铁丝啊，就觉得这样才有点安全嘛。这个一听说啊，怎么美国还有些地方可以不用锁门呢、啊？啊、哪有这事，骗人吧、啊、骗人。我说真的，到时大概再过几年一定都要锁门了，不过现在有些地方还真不用锁门。我们其实一旦没有了信任哦，那个信任是从信心作为根基，你发现其实我们根本人就已经没法活了。那为什么感动夫妻之间当他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完全是平静，将来无论是刮风是下雨，无论是贫穷是富贵，无论是疾病是健康，我们总在一起，那种事实为什么会不但自己感动，周围的人会热泪盈眶感动？信心其实实在是让人感动。当然我们也看见，如果你的信心放在人身上，当然一盘散沙，因为我们人自己都变来变去，但是只有一位上帝他不变。换算我们人一定知道，第一，我们是在用信心，只是你把信心用在人的身上，你失望了，你就以为说，所以我从此再也不用信心了，我非得看见。你看见就是真的吗？你看见也可能假的，现在很多魔术变得你都以为真的，哎呦，怎么可能啊，以为真的，结果明知道它是魔术，它一定是假的。换算你的眼睛其实是很容易被欺骗。但是我们要问，人的信心的根源从哪里出来？如果没有一个不变的事，我们可以建立信心的，怎么人会有信心这回事？所以其实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人的困境我们看不见，我们要不够，然后我们胜过。那我到了东北大学以后呢，我那天读那个圣经，耶稣说要变成小孩子，我心里想小孩子，我忽然间想到小孩子有一件事很可爱，除了他们的信心，除了他们的单纯，他们会犯错，但是他们常常认错也很快。你注意看孩子，真的越小孩子越这样，父母一问你不要犯，他才认。我们越到长大了，我们很多就 excuse， 很多的借口啊，很多理由啊，反正都是别人错了。我现在夫妻吵架，有的说你当初说的你爱我，那个人马上说你提醒你当初我怎么说的，你当初说我爱你有多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啊。当时那个听他说我也没注意啊，后来现在给他解释，你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啊，月亮初一十五都不一样，所以当然我对你会改变，对不对？我老早就说月亮是代表我的心，你看哪里一天到晚月亮会圆。我们人有很多借口，所以这叫都是月亮惹的祸啊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那天圣灵感动我，想到一件事。我以前在上海那时候呢，家里面条件很艰难啊，有一次想要吃点东西，找点零食，找不到找不到，忽然间被我发现有一样东西，就是厨房的那一罐白砂糖。江浙一带做菜都会加一点糖啊，那里面那个糖不太容易找到，因为不但是要钱买，而且还要票买。哎，我那天发现了白糖，我是怎么以前没发现？我就开始偷吃白糖，越吃越好吃，越吃越想吃，常常的。一转念就跑到那里去偷吃，慢慢就糖越来越少，我的心也越来越提升。哎，我说怎么办？如果被发现，我这个好孩子倒台球了。我家里面一直觉得我很乖，很循规蹈矩，现在躲在那偷吃白糖不行吧？我灵机一动，想到我弟弟很老实，我把他找来，我干嘛？吃白糖？哎呦，他做菜的，他们吃了，吃吧，没问题，这个叫我吃。哎呦，他很高兴啊，得了许可了。哎呀，这个很好吃。还想再吃第二口，没了，我说你可以走了，我心想你的任务也完成了。他这一走我大口吃，哎呦还快啊，真的外婆就来问了、啊、哎，怎么搞得糖的剩那么一点啊，谁吃了？姐姐说没吃过，问我，我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没吃。我外婆别问我，问弟弟去。啊，真的有没有吃过？有吃过，完了所有糖全他吃，他连辩解都来不及啊。哎呦，从此家里面我听过那些长辈都在讨论说，别看这老三啊，平时还挺老实，人家都躲着偷吃白糖。哎，我真是高兴啊！我心想，是我弟，这就我跟他差的，所以我进大学了，我太聪明了。那天一道光到我的心里面，突然间发现，这个事情背后什么欺骗、说谎、诡诈、嫁祸于神，这就是圣经神对我们人的判断。
所以说人看人是只能看外表，但是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。他看完我们以后，他下了一个结论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你同意吗？不同意我们来做个调查。你想想，从小到大你真的觉得从来没有说过一次谎吗？请你混一下手。好了，我们下面把它最崇高的敬意，因为这样，因为我在有些地方就真的有人很想举手，因为他怎么想是个好人。后来我心想，你千万别提，因为你一举又说一次谎。你怎么变成？你发现我们怎么想啥？我们想其实我们最多你这样子不是某某人，好像他罪过大一点，这叫五十步笑百步，就是换到程度上是有不一样的，但是本质上，所以圣经讲到罪是指你有没有射箭，你有没有射中那个靶心。你只要没有射中那个靶心，好像老师考试60分是及格线，你59分跟1分，好像是有点程度的不同，但是两个人都不及格，因为及格线是60分。你不能说，我59分，好像很多人喜欢看篮球的，你就知道，篮球你赢了对方100分，跟你赢了对方1分，那个效果是一样的，你赢，对方输。不然我赢了他100分，当然你程度上是不同，但是呢，对方不能说我只输1分啊，所以我不算输，你也输了，因为对方超过你1分。我们的人生在上帝的面前，那种胜不过，常常就是让我们很辛苦，好像这个前一两年发生在广东的那个小月月的事件，一个小女孩就这样躺在血泊里面被车撞了。后来呢，这个旁边的人看到，基本上监控发现有18个走过去。那其实那件事情引起相当大的反响，后来呢，很多人就骂：“哎呀，这么良心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啊？”这个，但是后来我看见这个《人民日报》写了一篇文章，其实蛮重要，各位可以翻出来看。那个标题叫做“其实我们都可能是那个路人”。真正你我到今天其实已经变成一个事实。我们常常的说：“哎呀，觉得某某不对啊，某某那个。”其实我们自己很可能是那个路人。当你没有身在那个场景的时候，你可以发出种种的批评、种种的责难、种种的那个。但是本质上的我们都是自我中心，本质上的我们都是先顾自己的，本质上的我们其实都会是这样。我觉得其实我们很需要这种反省。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这个世界的黑暗都是别人的错，都是别人的问题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其实我们是 part of the problem， 我们本身就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。我们总觉得没问题，我受过教育，我知书达理，我是拼命，我真的追求正义的，我追求真理，真的。那你看看那些今天关在监狱的人，他们有谁出生说我就是个坏人，我将来注定进监狱？不是的，他也曾经追求过，他也曾经正义过，他也曾经这样过那样过。我们人是谁？我知道那一刻忽然间被震惊，我说我原来是这样的人。我这么多年得罪我的兄弟，他一直替我背黑锅，我原来是这样，我还是觉得我是好人，我很好，让我进大学，我还成为国家的栋梁。忽然间那天真的有点可怕，我发现说关在监狱的人跟我的分别，其实我还不如他们，他们比我勇敢，至少不用是贼心没个贼胆，我是国家栋梁，他们是国家搭子，他们进监狱，我进大学。哎呀，我突然间一想，其实我们人的内心，上帝说他看的是每个人的内心，我们都在这种情况之下。所以圣经第一个一定要让我们看见人类的真相，我们都是看不见的，我们都是要不够的，我们也都是胜不过的。路在哪里？这个巴底买好像本来没有路了，他的人生就这么可怜了，就等着有一天归于尘土，一声叹息，归于尘土，我的地上人生结束了，我早点像这样的人，当然很多人啊，早点结束算了。真的是这样，现在很多人突然间你难以想象，有的念了硕士，有的念了博士，突然间自杀，突然间了断了，不活了。在这里看见人生的转折点，
耶稣为他停下脚步，耶稣来呼唤他，耶稣说叫他过来。你有时候觉得现在我们人类忙到一个程度，我们觉得哪里要停脚步，难道别人可以给你时间？没有。耶稣那时候忙不忙？当然也很忙，他是到处在传道，他那时候要去耶路撒冷。耶稣经过巴迪买那里停下脚步，耶稣就站住，照我们、爱我们、救我们的神，他从来不是一个等在那里等我们去找他，他老早知道我们是谁，他爱我们，停下脚步，然后他呼唤我们，他对巴迪买说：“叫他来吧。”有时候我们说：“耶稣，你多麻烦，你挥个手，你有你是神，那他不就好了？”我们常常等着就上帝显个神迹，上帝说：“神迹，你天天看神迹，你这么漂亮的树叶，你画得出来吗？你看看牛，它吃的草是绿的，怎么挤出来的奶是白的？那不叫神迹吗？你做一个机器给我看看。”神迹天天有，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上帝要让我们跟他建立生命的关系。你来，你到我这里来，我给你看神迹。犹太人不是没有看过神迹，耶稣是可以五个饼两条鱼可以让他让上万的人吃饱，那个叫做神迹。但是那个神迹当时多少人看了，有几个人跟他，有几个人信。你发现我们的人生一样，你今天说哎呀，上帝我给你祷告，你答应我就信了，结果呢我遇到很多一转他说可能是偶然吧，可能是巧合吧，刚好吧，又不信。如果你以为靠着神迹你可以信，你错了。所以耶稣直截了当讲，因为他对我们的人心太了解，这个时代最大的神迹就是那个约拿的神迹。他讲这句话是有背景的，犹太人当然知道约拿三天在鱼肚子里面出来，一方面上帝的掌管，三天代表什么？基督讲他自己啊，我就是个神迹啊，我坟墓里面三天死里复活，神的儿子进入人间，站在你们的面前。你们除了这个神迹，还要看什么神迹？你所有的神迹，如果最大的神迹，神的儿子都不能叫我们信，还有哪一样能够叫我们信？来吧，首先是一个生命的关系。耶稣说：“你来吧，你到我这里来。”巴迪买不只是看着眼睛啊，我眼睛直开，所以我。他突然发现有人爱他，有人在乎他，他爸爸不要他，他爸爸也没法管他，他爸爸那个也无能为力。我要你，你到我这里来。你看别人都看不起他，责备他。那耶稣还提了一个问题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有时候你读会觉得耶稣你这不明知故问吗？你明晓得他要看见，你还问他什么意思？这个叫做尊重。当巴底买要说话，那你说别人不许他出声。这个社会，这个世道是非常现实。你有权有势，我跟你做朋友；你一旦无权无势，你是弱势的。不要说你的生存，看我的眼色，而且你连话语权都没有，你说话的权都没有，不许出声。但是神从来不这么看，每一个都是他造的。你说话，你要什么？我能为你做什么？What can I do for you? 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你从这个话里就知道，耶稣完全把自己放到一个仆人的地位。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一个人首先，当他在这个神的面前，让我们慢慢恢复，原来我们人有这样的尊严，我们人有这样的地位，原来他造物的神称我们是他的儿女。人不在乎我，原来神这么在乎我。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其实最深的爱的表达就在这里。我们常常人间对爱的了解很肤浅，我们觉得爱，爱常常变成一种占有，你得照我的意思，你得照我的想法。他肯，他也能。你在人间最多遇到两种，有的肯不过不能，有的能不过不肯。我有耶稣基督，又肯又能。所以当巴迪买遇到了这样的一位救主，他的困境才有出路。 其实你我同样，我们怎么能够走出我们生命的困境？生命的困境，首先在于真的我们凭着信心，天下人间只有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可以回到他的父那里去，回到他生命的本源那里去。我就是这种绝对肯定的答案，这种对人心里面真正要的东西一针见血的了解，你到孙子其他的宗教里面你从来看不见。有人讲得非常好，所有其他宗教的都是教主在快乐，人间在受苦。因为你看基本上教主都被供起来呀，都这样了，你摆了很多好吃的给他吃了，但是唯有基督的信仰里面，我们的救主在受苦，他亲身担当我们的苦难，却让我们可以得释放，却让我们可以得自由，却让我们可以真正生命在恢复上帝造物的尊严。记得祷告，很多人说祷告那么跟空气讲话吧，我也看不见，我也，你大概忘记你现在打电话其实也在对空气讲话，你发现吗？因为你根本对方看不见，你不跟他在讲话，你说那是因为我听得见声音，我有波。其实人一样啊，我们的人都已经到耶稣讲生命的时候，从来不是说一口气，耶稣讲生命是我们的人的灵魂，好像一个手机，绝对不只有一个机壳那么简单，它叫手机，它可以接收信号，信号这个东西你眼睛是看不见，但是你用对了仪器，它就可以发生功效，它就可以让你听见对方的声音，对方的声音怎么传到你耳朵，是借着信号，手机接收了信号然后传过来。那你为什么没有想过，你既然是有灵的活人，怎么就没有用灵的这个接收器？信主代表什么？是把这个接收器打开。有时候手机你放到某个地方，突然间它不 work， 不工作，它收不到信号。那时候手机简单不很不得了，还叫手机吗？怎么我不能讲话？如果我们灵的接收器关掉了，圣经的话是叫它死掉了，没有工作了。我们真的变成我们以为没有这个祷告。巴提买的祷告很简单，第一，大卫的子孙你可怜我吧。大卫的子孙是一个很正确的称呼，因为这个词就是弥赛亚，就是 Savior 的词。大卫的子孙，我的生命里面的救主，你可怜我吧。我承认我的本相，我承认我的光景，我承认我这样的状况，我承认我的困境，你来帮助。当我们用对了上帝给我们安装的仪器，当我们找对了对象，我们祷告的对象对了，你发现真的神说你寻求的就给你寻求。79年那一幕到现在我还不能忘记，我那天1979年12月24号，我一个人在宿舍里面，当我承认原来我是这样的人，我真的很诚心的跟主耶稣做一个祷告，我说我同意我是一个罪人，我请求你帮助我进入我的生命，我现在不但看见里面的黑暗，我对人生一团乱，我迷茫，我真的是很郁闷。我才经历到什么叫做耶稣抱着孩子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。那一天的祷告持续了5个小时，我自己都没有想到，以前爸妈叫我祷告，我觉得跪个5分钟就受不了，腿也发麻了，腰这个膝盖也不行了，那天5个小时好像5分钟一样。哇，真是感觉什么叫做神的爱充满，忽然间觉得真，我站起来真的连我的同学那个很奇妙，那个祷告那段时间呢，真的没有一个人来打扰我们。那时候其实8个人住一个宿舍，哎，奇怪，那些都到教室里面去自习啊，什么都没有回来。等我祷告起来，他们回来，反正就后来突然发现陆佳敏，你是不是路上捡到钱包了？你看你很高兴，我讲不出来，我真是不太敢跟他们讲。这位神真的奇妙，你有没有灵里面跟他通上话的这样的经历呢？也是说，其实你凭着信心，你这个祷告，而且有时候需要恒心。巴提买虽然被拦阻，别人说不许出声，他越发大声。 我常想，如果你拿一个学位，你都知道需要花时间。我们寻找上帝，圣经一直说你寻找我，你专心的寻找我，你恒切的寻找我，不要怕。有时候来一次，哎呀，上帝会搞清楚，算了，放弃了。如果你人生里真的觉得几个关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，我们难道不需要继续追寻吗？我们难道是等到有一天突然间一拍口袋没有钥匙，完了人生？圣经说，第一，你恒心一定找到，然后呢，你要学会交托。巴蒂买有一个动作很重要，那你说他丢下衣服，当耶稣叫他的时候，他觉得只要有什么东西缠累我的，我就放下。你知道衣服丢下不太容易啊，对巴蒂买来讲，那衣服是他全部的财产，他还有什么一个要犯，他丢下衣服越轻松越好。我们有时候有很多的好像缠累着我们，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放不下面子，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，我是当什么呢，我那怎么办呢，我是干部啊，我是党员啊，我是农，好像意思说这样呢，还是说那别人怎么会看我呢，家里怎么办呢，我们好像有各式各样的衣服，而从来忘记到底我们要什么。既然这么宝贵，我们怎么就让这些东西缠累我们？当然巴蒂买最让我们感动的不是说耶稣看了他的眼睛，哇，好了，现在耶稣对不起再见啊，我走我的路啊，我以后不用再要饭了，我看得见了，我去工作了。那你说他在路上跟随了耶稣，因为信仰显然不只是为我们的今生，如果只为今生，其实圣经说这样的信仰是非常可怜，是我们真正跟着这位救主完成他造人原初的旨意。今生和永生是不能分离，永生里面干嘛，不是吃吃喝喝找一个很快乐的地方，然后整天跳舞啊唱歌啊没事干，不是啊。你现在如果退了休没事干，你发现很麻烦。有人说退休的好处可以睡到自然醒，退休的难处就醒来干什么，不是。你真的觉得无事干了，那其实很麻烦。永生是指再次恢复上帝造人的本意，上帝造人本来让我们有四个方面的担当，管理、治理、修理、看守，这是创世纪里面所用的四个词。我们人本来被上帝赋予这样的责任，整个上帝的创造，他让人类代替他，代表他做这方面的工作。所以你会觉得工作里面其实真正的你会越做越觉得有意义有价值，其实都是在这四个方面。我们感谢神，巴蒂买的生命能够改变。我最后讲一个自己的见证，我在21年以前放下，我那时候在德国留学，在念那个 PhD 的课程，真的是感觉好像主啊，我知道中国是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，但是有一样不得不承认，人心灵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根基，如果我们没有出路，我们同样会有问题，同样会有难处，同样不快乐。我自己这是很深的感觉。那我就到美国来装备，当时我还觉得说没问题啊，虽然英文从头开始，但是我以前在大学读的是日文，后来到上海读了德文，我说大概语言也不太成问题。那天坐在课堂里面，我啥都没懂，怎么听都听不懂，那个老师又是南方口音。那天是一个密集课程，要上8个小时，早上4个小时，下午上4个小时，一共上5天就结束。我8个小时上的头晕眼花，我问自己，我说我连个 good morning 都没听懂，因为我说怎么可能，上帝有没有搞错，大概不行了，不能。所以第二天我打算再见上帝，不可能。第二天呢，我本来找旅行社去安排的，我说既然来了也不要浪费飞机票，这个到纽约走一走，然后看一看。打道回府，上帝对不起，不能怪我，我真的没办法，不可能。哪里想到第二天呢，早上起来打电话，旅行社都没开，太早了。我一看8点，学校已经上课了，我说我还是去听听看，反正听他1-2个小时我就溜走了。主要的目的看能不能听懂 Good morning。结果那天坐在课堂里面坐最后一排，听了半天就没听到什么呢，突然间老师讲一句话我听懂了，老师说你们谁有需要祷告的事项就提出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。 我也觉得很诧异，不晓得为什么突然间我听懂这句话，我太激动，我心里想我很多你们替我祷告，我现在真的好像站在十字路口，我觉得走不下去也不可能，赶快站起来，一站起来呢把他们也吓一跳，在美国因为不需要那么激动，挥着手就可以站在那里，我站着他们看着我，我看着他们，后来发现那我讲什么呢？我讲中文吗？我讲英文？哎呦，那是我说你讲真的太激动了，我们老师那讲句英文不是那么容易啊，通常早班词啊百语法那三天，你现在站在那里，那你怎么讲？那天我后来发现我大概讲了一串德文，总而言之我说我昨天没听懂，我现在也走不下去，我要回去了。我发现那个老师已经注意到，他看我讲的结结巴巴，这个他看着我，他没讲话，他从讲台就走过来，走到我跟前看着我，然后就跪在那里祷告。然后我真的把我吓一跳，我一低头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就跪在那里迫切祷告。我一看，不但是他，很多同学离开他们的座位，全走过来围着我，都跪在那里祷告。那天我的心受到很大的震撼，我问自己，我说你什么时候看过一群跟你完全不认识，语言不一样，文化不一样，肤色不一样，迫切跪在那里祷告，是因为有一样是相同，同一位天父，同一个信仰。我记得那天我站不住了，我就跟着跪下，一跪下来真的是流眼泪，这个心里面松出的感觉，圣灵里面有责备，有提醒，你是一个小信的人，你自己愿意走这条路，为什么转身就跑？但是同时的安慰是什么？凭着信心你跟我走，我用爱来呼唤你跟我走。我那天留在那边，我不再跑了。我两年以后走出那个神学院，从那里毕业出来，自己感觉像做梦的。我坦白讲，真的我不晓得那两年是怎么过，但是我只看见了一个事实：人不能，神能。我无论报告写不出来，无论那个时候这个不会，就是一方面去找一个英文班，从 A B C 开始念。但是每一次我真看见了，你去找他，上帝啊，我不行。认识他是智慧的开端。那时候不但有同学、老师，每一以后每次上课我请他们都来。我实在感谢神，你我都能够认识、经历这位主。我们的人生只有在他的里面，真正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有安息。要不然你我永远不是在浮躁里面，就是在困境里面，就是在郁闷里面。直到有一天忽然发现生命没有剩几天日子了，一看也没有那把钥匙，巴不得我们的生命你去尝试，好像巴蒂买一样，我们只要与耶稣相遇，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。我这些年来真的每一次当我回到我的大学同学、大学老师，我在他们当中的时候，我看见越来越多的人。我最近到达拉斯又遇到我四个大学的同学，哎呀，真是感谢神啊！没想到真的当中现在有做长老，有当执事。其实这是你我每一位，最后你一定会发现，世间的道路千万条，而只有一条道路能够让我们心灵真正得到释放。所以最后三句话我很想送给各位。我在英国看到有一块医院旁边有一块牌子，我想那医院应该是个教会办的医院。这块牌子写的很有三句话，第一句话叫 When money is lost， 如果你丢了钱， Nothing is lost， 你其实没丢什么。第二句话呢， When health is lost， 如果你失去了健康， Something is lost， 你其实真的失去了一些东西。但是第三句话说 When soul is lost， 如果你失去了灵魂， Everything is lost， 你真的什么都失去。我站在这块牌子跟前看了很久，我突然想，是啊，我们人常常倒过来，我们为了钱有时连健康也不要，直到有一天发现没了健康，才发现健康是比钱重要。 但是为什么我们聪明像我们华人，我们竟然说没有灵魂？没有，我们把最重要的抽掉，以为说只要有钱有健康就够，直到有一天发现连健康留得住吗？当如果得到了灵魂，耶稣说，如果你赚了全世界，就是你赔上了灵魂，没有任何的益处。而到他那里，真正灵魂被他打开，与上帝连上，你发现你的人生不再一样。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让我们今天，我们刚刚跨入冬季。虽然我们的时钟多了，主啊，但是让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同样，2013年已经只剩下两个月不到。主耶稣啊，我们的生命是如此快速，我们的生命又是这样的有限。我们一方面还在拼命的爬楼梯，我们流汗，我们流泪，甚至我们流血，以为我们能够爬到一个高度。主啊，但是你的话提醒我们。不要忘记灵魂啊，如果灵魂失去了，我们真的什么都失去了，我们没有那把钥匙。主耶稣，求你恩待帮助我们。当我们闭着眼睛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我诚恳的邀请我们当中若是有亲爱的朋友，你愿意思想灵魂，思考灵魂这回事，你愿意去更多的认识耶稣这位生命的主，他改变了巴迪麦的生命，他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他改变了多少基督徒的生命。他能够擦去我们的眼泪，能够把我们带出困境，让我们的心灵在他里面真看见，原来我们被造是这样的奇妙，原来上帝在我们生命里有这样丰盛的恩典。你愿意去认识耶稣的，哪怕只是一个愿望和祈求，神都纪念。你愿意吗？我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奉主的名，我们为你来祝福。主耶稣知道你，主耶稣认识你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？我特别邀请你，可以把你的手向主耶稣举起来，好像巴迪买一样，他就跑到耶稣那里去。耶稣今天同样呼唤你，呼唤我，来吧，来吧，你的困境我知道，我爱你，我能，我也肯，你愿意吗？无论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困境，无论你的健康、你的家庭、你前面的道路，特别是我们在人生里面，我们如果觉得到底我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，我们认真去寻求，我深信今天主耶稣他就是那把钥匙，他一定能够为你打开这些问题的答案。你愿意吗？我有这样的朋友，你可以轻轻把你的手举起来，奉主的名，我们来跟你祷告。我奉主的名，主耶稣纪念你，主耶稣祝福你。有没有？我知道有时候我们人生有突破不容易。巴迪买他那时候坐着，有人说不要出声，你别说话，你继续在你的环境里面，你还是愿意继续像过去一样，人生没有突破吗？我是愿意，就在这个时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诚恳的邀请，来吧，与耶稣和好。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感谢主，请放下来。还有没有？靠主的恩典，不是凭我们自己，信心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见，但是你信了以后，你会看见你所信。感谢主，请放下来。主耶稣认识我，主耶稣纪念我们。还有没有，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的时间就要停在这里了。我巴不得没有一位，当你走出这个房间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仍然是好像空谷的回应。为什么不去找他？你问遍溪水和山里，你有答案。今天耶稣说，我就是那个答案，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我最后再邀请一次，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？谢谢主，感谢主，请放下。谢谢主，主耶稣都认识我们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我们的人生，你现在已经到了哪一层楼？你已经到哪一层楼？为什么继续汗流满面， 凭我们自己还以为可以爬上去，你就算爬到那里又怎么样？那把钥匙在基督那里，他是永生的上帝，他是我们生命的钥匙，他是真正战胜了死亡的那一位。还有没有？若还有，圣灵感动你，不要消灭这个感动，向主耶稣举起你的手，他呼唤你，他爱你，他知道你内心最深的需要。感谢你看见不？主纪念你，亲爱的主啊，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。主谢谢你，我们承认我们像巴迪买一样，但是感谢你，耶稣基督是我的阿爸父。地上的父亲有时候总没有办法在我们身边，他们纵然肯，他们也不能。主啊，你肯也能。恩主，求你不但纪念这些为向你举起手，向你打开心的。主啊，若是还有朋友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他们虽然没有举手，他们心里面有愿意的心，主你已经鉴察，你赐恩，你祝福。主啊，你要把更大的信心赐给我们，我们人生的道路将不再一样，困境里面有出路，耶稣基督就是那条道路。主啊，你的让我们生命不但蒙你的祝福，你也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，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，我们同乡的祝福，我们朋友的祝福，我们邻舍的祝福，我们同胞的祝福。主啊，你祝福我们中华大地。谢谢恩主，让我们真正心灵在基督里面是得到了释放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你是可信的，你是真实的。谢谢主，愿我们在座每一位，我们灵的接受器都被你打开，与上帝有亲密的交通，把荣耀颂赞归给你。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我们如此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